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3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网络信息，北京朝阳区望京多个核酸检测亭被写上了不自由无宁死的涂鸦标语，还有人在距离遥远的不同的核酸检测亭上分别涂了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三年了我已麻木了。这些标语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不自由无宁死最早源于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1775年3月23号在殖民地维珍尼亚州议会演讲当中的最后一句说话，意思是如果失去自由，这样不如去死。这句说话在八九学潮的时候被用来作为标语使用，表达人民要民主要自由的诉求，而家出现在核酸检测亭上，可以说这样表达了中共治下民众对这三年极端防疫当中所遭遇的愤怒、无奈和无言的抗争。8月6号在三亚确认了263宗阳性病例之后，当局突然宣布封城，并取消了所有的航班和火车，导致15万名旅客滞留，民怨四起。8月8号新增病例持续增加至504宗之后，另外几个关联城市亦都被封锁了，海南官方宣布要在12号达到社会面清零。然而12号这一日，海南新增近500宗病例。14号海南官方公开道歉，坦承社会面清零失败。这个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承认清零失败的案例。今年3月在上海爆发的疫情导致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封控。这段期间急诊的无法出门治疗，长期慢性病患者不能出门拿药，因为长期对封控抑郁跳楼的越来越多，乃至核酸检测当中的作假，这一切都让人疑惑，在中国难道除了新冠病毒其他的都不是病了吗？而今年暑期在中国爆发的这一波疫情主要传染源是 Omicron， 特点就是传播速度快，尽管中共宣称要对病毒以快制快，但是仍然赶不上 Omicron 的游走速度。目前这一波疫情已经波及全国31个省市，多地官员因为要保自己的乌纱帽，甚至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忠心，发现一宗病例就立即全地区封控，几辆乃至几十辆大巴车强拉密切接触民众去外地隔离，随后强闯民宅进行所谓的消毒杀菌。中共所谓反美斗士司马南近日被曝光2010年在美国买楼，陷入舆论漩涡，后来疑似遭官方出手维稳，他在今日头条、微博和抖音等平台上的账号被禁言。8月21号又传出司马南外逃时遭北京边检人员拦下，引发外界遐想。据网传消息说，北京时间2022年8月21号上午10点左右，司马南持美国绿卡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登机时被边检人员拦下，或因涉嫌其关联传媒公司的内幕交易。不过截至发稿，司马南本人并未回应网上流传其外逃失败一事。据悉，无论是司马南的微博定是头条账号所属的 MCN 都显示为南岸智库。根据网友核实的信息，南岸智库的账号主体是四月华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据其查查显示，四月华文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27号，法定代表人为姚瑾，注册和实缴资本都是2100万元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广泛，包括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技术开发、进出口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电脑图文设计与制作、软件开发等等。此前曾经有人爆料四月华文公司法定代表人姚瑾是娴熟制造话题的操盘手，他是司马南背后的真正大脑。而在该公司旗下的还有张哲财经观察、北美吹歌。据介绍，北美吹歌是一名定居美国的创作者，发布的内容却是教育粉丝爱国的内容，还因此引发争议。有网友曾经留言说，利益在美，嘴巴在国内的不免让人生疑，人都跑到美国去了，常年在美国吃喝拉撒睡，还在那里喊反美口号，那就有点搞笑了。 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背后的机构如此布局之后，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司马南掉入了舆论漩涡之后，其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社交账号都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遭到禁言，而此遭到官方出手维稳，再度引发网络热议。5G 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之际，中国 5G 企业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排斥。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出于安全考虑，印度亦都加入西方国家行列，禁止华为设备进入本国新一代网络建设。据印度传媒商业标准报报道，八月初，印度最大营运商巴蒂电信和电信设备巨头诺基亚、爱立信和三星签署协议，开始在印度部署 5G 服务。据报道，印度最大无线营运商 Reliance Jio 在 4G 业务上只选择了三星来提供服务。此外，还正在与爱立信和诺基亚谈判，该公司已经与爱立信和三星进行了 5G 试验。Jio 计划在明年1月之前在9个城市提供 5G 服务，很可能在今年稍晚从孟买和德里开始。华为和中兴亦都将会逐步退出巴蒂电信的 4G 网络，由爱立信、诺基亚和三星设备取代。被禁止进入印度意味着中企的巨大损失，因为中企设备占印度 4G 设备市场的两成，仅巴蒂电信就签署了价值近25亿美元的多年期 5G 设备合同。自2017年的洞朗事件之后，印度对中共的态度变得越发谨慎。当年6月，印度军队越过边界阻止中共在洞朗地区修路，引发中印之间长达70几日的军事对峙。而针对中共利用中企进行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的指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一直在度积极敦促其盟友禁止华为设备进入其国家网络。2020年6月30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式认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动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5月，加拿大政府禁止本国无线营运商在它的 5G 网络当中使用华为或者中兴的设备。此前同加拿大同为五眼情报共享联盟成员的英国、澳洲和纽西兰已经纷纷加入美国行列，禁止华为进入各自 5G 网络。美国和英国安全机构负责人在今年7月初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对中共发出联合警告。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5G 的负责人说，中共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长期威胁，中共说这些指责毫无根据。美国甚至警告盟友，由于担心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将会重新考虑是否和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共享情报。前白宫顾问贾里德·富什纳在21号晚间接受采访时，首次谈到了联邦调查局 FBI 针对其岳父前总统川普的住宅进行的突袭搜查。前总统女儿伊万卡的丈夫富什纳礼拜日晚间对霍士新闻说，川普总统是个斗士，他一直是个斗士，川普让他的敌人如此疯狂，他们总是过度苛求他，并在试图找他麻烦时犯错，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现在是同样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在这里做着同样的事情，富什纳说，他们向同样的消息来源泄密，他们在这里制造无中生有的讲法，跟着在不久之后就会被驳斥。富什纳说，这样让很多想要相信司法系统以及我们的民主和公平的人感到非常惊讶和担忧。虽然川普的批评者指责他打破了规则和泛民欲节，但富什纳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以及我们长期以来不断看到的是，他们正在做着打破规则的事情，他们打破了所有的规范以试图拿下川普。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上个礼拜在高等法院再申请保释，22号获批准。曾患肺癌的何俊仁保释期间将会做全身健康检查，但言论受限，需要遵守不得发表任何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及接触联络外国官员和议员等保释条件。关押超过15个月的何俊仁上个月22号就多宗集 建案服刑完毕，但他另外涉及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需要继续还押。何俊仁早前就该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申请保释被拒绝，上个礼拜再度向高院申请保释。国安法指定法官陈仲恒22号宣布批准何俊仁保释，但需要遵守多个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港、需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不得发表任何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不得接触任何外国官员和议员。陈仲恒希望何俊仁遵守所有保释条件，他说不要证明我是错，而张先生即是律政司代表是对的。法官宣读结果时，旁听席传出欢呼声，而现年70岁的何俊仁散庭时就双手合十向旁听者点头致意。何俊仁获准以70万元现金和40万人事担保外出，遵守宵禁令和每个礼拜到警署报到三次。到庭旁听的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表示，家人一直担心何俊仁的身体状况，我们担心仁哥做过肺癌手术亦都成功了，但最近照到有一些阴影，当然家人担心，个个都担心，所以想安排验身，但因为疫情要延到明年，在狱中不能插队，所以家人希望能够出来。刘慧卿说，今个月3号去探何俊仁，他说肺有些不舒服，想要全身检查，同时牙齿亦都不好。刘慧卿说，希望拿到保释做全身检查，今日我们很开心，都说是喜出望外，因为大家见到很多好坏的消息，都没有人有奢望，今日我们可以很开心，希望仁哥可以很快安排做身体检查，有很多朋友都联络我，留言祝福仁哥身体健康。他又说，仁哥在狱中晒得很黑，但很结实，当时精神都不错。大批传媒在高等法院外等候，何俊仁直到下午5点之后才步出高院，他双手捧住两束鲜花，没回答记者提问，直接坐上前来接他的私家车离开。70岁的何俊仁去年5月起因为多宗非法集结案被判监，至近日完成服刑，但他同时被控违反国安法而需要继续还押。案件涉及他曾任副主席的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时任主席李卓人、副主席周幸彤同样被控告及还押。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